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天主的温柔给予我们平安，使我们成长。教宗谈生态危机，指出我们没有时间继续等待，现在必须行动。梵蒂冈信仰与科学会议向气候变化大会发出呼吁。圣座国务卿帕多林书记向联合国大会与会者发表视频讯息，强调和平必须以友爱为基础。教宗方济各10月3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念经前，他解释当天的福音时说，圣使马尔古描述了耶稣对孩童的温柔。教宗引用耶稣的话说，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教宗在醒思的一开始强调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即耶稣的愤怒。但他的愤怒不是因为法利赛人的提问，他们问耶稣许不许丈夫休妻，而是因为他的门徒为了在人群中保护他，让别人给耶稣领来的小孩子离开。教宗解释这愤怒的原因说，我们记得2周前的福音，耶稣抱起一个小孩子的举动，他认同小孩子。耶稣教导说，正是弱小者，就是说那些依赖他人的人，有需要而无法报答的人，必须优先得到服务。寻找天主的人能在弱小者和有需要者身上找到他。接着教宗表示，今天耶稣的教导的新颖之处是，门徒不仅要为小孩子服务，也要承认自己是小孩子。他说，知道自己的渺小，知道自己需要救恩，这是接纳上主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是向上主敞开我们的心扉，但我们时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应寻找自己的渺小，承认自己是渺小的，这样我们将能找到耶稣。教宗指出，我们所有人都在生命中成长，尤其是在艰困和脆弱的时刻，因为在那时刻我们要变得成熟，因为我们向天主和弟兄姊妹打开了心扉，并了解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教宗表示，在我们面对问题和疾病时，当我们感到疲倦和孤独时，我们不要气馁，肤浅的面具正在消失，我们根本的脆弱再次出现，这是我们的共同基础，是我们的宝藏。因为有天主同在，脆弱不是障碍，而是机遇。教宗说，天主照顾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脆弱中。他也指出耶稣对弱小者的温柔，困难和局限成了体验耶稣的爱的最好机会。教宗最后表示，恒心祈祷的人清楚知道，在黑暗和孤独的时刻，天主对我们的温柔可以说是更加显著。这温柔给了我们平安，这温柔使我们成长，因为天主以他的方式，就是关怀、怜悯和温柔亲近我们。 慎作坚信，欧洲委员会的每一项举措都能触及全世界。在这层意义上，人们密切关注欧洲委员会所要做的决策，以创造一个新的法律工具，把保护环境与尊重人权连接起来。教宗方济各在写给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高级别会议与会者的一封信函中强调了这一点。欧洲这个组织于9月底在斯特拉斯堡开会，主要探讨环境与人权的课题，以影响即将于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教宗在讯息中回顾了他于2014年11月25日在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进行的访问。教宗提起照料共同家园的重要性，表明那是约你说赞颂通谕的核心，并重申这项任务的迫切性。我们没有时间继续等待，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每一个尊重人权、民主原则、法治和欧洲委员会基本价值观的工具，都能在应对这个全球挑战方面有所注意。没有人能否认，有尊严的生活和得到全面发展是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然而，人类自以为是宇宙的主宰，而非负责任的管家。人类不再承认自己在世界上的互动关系中的正确位置，为各种浪费自圆其说，把其他人和大自然视为纯粹的物件。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人是为了活下去而吃，不是为了吃而生活。教宗引用这句谚语，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表示，人是为了活下去而消费，不是为了消费而生活。更有甚者，人类绝不该像今天这样疯狂的消费，每个人都该按照自己生存的所需来善用大地。一切息息相关，作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必须共同关心一件事，展望更干净、更纯净的环境，并加以守护。我们照料大自然，从而让大自然来照料我们。教宗指出，我们需要真正的改弦易辙，再次意识到人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受造界和天主的关系。教宗在信函的结尾表示，生态危机邀请我们在所有层级，从地方到国际层级，投入跨学科并能有所作为的对话，同时也要负起个人和集体的责任。因此，为了使生活环境健康、有益又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也必须谈论每个人的义务。我们往往只谈权益，光是想着自己应得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思考我们对后代子孙的责任，以及我们渴望留给孩童与青年怎样的世界。一场关于信仰与科学的会议于10月4日在梵蒂冈举行，宗教领袖和科学家们应邀出席，他们向参加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国家发出呼吁。圣座新闻室在10月2日的公告中提到，这项创举的诞生是根据驻圣座的英国和意大利大使馆提出的倡议，圣座与这两个国家一起推动这倡议，从今年年初起透过每个月的虚拟会议使之得到扩展。圣座公告继续表示，在这期间，宗教领袖和科学家们能够分担他们对地球和气候变化的忧虑，共同祝愿有关当局更加负起必要的责任。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由英国与意大利联手筹办，出席10月4日梵蒂冈会议的宗教领袖们在联合呼吁书上签名，然后教宗方济各将呼吁书交给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后任主席夏尔马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10月4日上午的会议中，首先宣读宗教领袖们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呼吁书的几个段落，之后宗教领袖们 在呼吁书上签名。接着是祈祷时刻，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致辞后，教宗发表讲话。下午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内举行一场闭门会议。正值联合国大会与纽约总部召开第76届会议之际，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借由视频在大会上发表致辞，向与会者送去教宗方济各的问候。梵蒂冈在联合国享有常驻观察员的地位，通过其代表团和视频讯息参加联合国的各项活动。帕罗林书记的这段视频讯息在大会上播放。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主题为点亮希望，增强韧性。圣座国务卿的讯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论述。帕罗林书记在视频讯息中开门见山醒思了希望与乐观之间的差异。书记指出，乐观只是消极地期待事情有所好转，而希望则需要我们积极地做出回应，以解决世人面对的众多问题。当问题与分歧似乎无法解决时，希望使我们保持动力，激发宽恕，并让人意识到通过修和和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接着圣座国务卿谈到了当前的新冠疫情以及更新友爱团结的观念的必要性。疫情凸显出各国需要重新审视各自的医疗体系，因为目前有许多人缺乏充分的照顾，贫困国家有很多人得不到救命的疫苗，今天仍有许多人无法接受检测、基本照顾或接种疫苗，甚至连能源的基础设施都相当匮乏。提到联合国以2030年为期限设定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圣座国务卿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世人失去了五年的进步时间。为此，帕罗林书记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省思那些以利润之名剥削百姓、糟蹋环境的经济体系，并且努力在即将举行的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上加以应对。书记催促众人抓紧时间来拯救大地，说道，我们不得不加强我们的雄心壮志，因为我们现在体验到了数十年来无所作为的影响，包括极端洪水、干旱、野火、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营养不良以及气温上升所导致的呼吸道疾病。战争浇灭了战乱地区许多青年的希望。帕罗林书记谈到阿富汗近期的动乱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持续紧张的政治局势，这一切提醒我们冲突给百姓和国家造成压迫。书记重申教宗方济各和联合国秘书长所发出的全球停火呼吁，并表示化学武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制造出一种玉石俱焚的恐惧风气，毒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妨碍对话，危害希望。圣座国务卿进一步阐明，教宗方济各认为战争与冲突的一大祸根在于人际关系的危机，它是自私自利与丢弃文化的后果。出于自私和贬低人性尊严的态度，很多人遭到虐待、剥削、忽视和杀害，例如难民和移民、年长者、无辜的人、未出生的胎儿以及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忍受骚扰等情况的信徒。此外，帕罗林书记也谈论了对于现有人权的新诠释，并指出如此的诠释脱离了人权所蕴含的普世价值，在很多情况下新的权利不仅违反他们应当支持的价值，而且在没有客观基础或国际共识的状况下强加于人。圣座相信人权要是缺乏他们固有的普世幅度，那些新颖而片面的诠释就会不幸地沦为虚假进步的意识形态标准， 成了另一个两极分化与对立分裂的基础。关于本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主题所说的增强韧性，圣座国务卿指出，韧性必须通过友爱、希望和国际机构的共识来增进，同时也要捍卫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生命、良心和宗教的权利。帕罗林书记在致辞的结尾引用了教宗方济各今年访问伊拉克时的话语。书记表示，我们要是继续把其他人视为外人而非自己人，就不会有和平。我们结盟的目的如果是对抗他人，就不会有和平，因为对抗式的盟友关系只会助长分裂。和平并不要求分出胜负，却要求以弟兄姊妹相待。秉持友爱精神的人，在面对过往的一切误会或创伤时，会把冲突化为合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6》。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1节，孤独，孤独感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索孤独的影响，再而探讨超越孤独的建议，最后是信仰的重要性。朋友们，你们是否身处众人中，热闹气氛环境时，突然有一种与众人隔离，独自一人的奇怪感觉，好像自己是在那环境中的旁观者。一场盛大庆祝完结时，客人相继离去后，在偌大的客厅内，有一种人去楼空、曲终人散、索然无味的孤寂感。相信很多人会有类似的经验。孤独负面的感觉可以随时随地悄然降下，碰触我们内心，引发使人感到挥之不去的痛苦。按心理学的研讨，孤独被描述是人在他所期盼的陪伴、联系或社会关系存在差异的主观感知。因为孤独是人们对他们与别人的联系或孤立的程度的确定，所以是一种主观性的取决，使他们感到与别人有距离，没得到别人的陪伴、支持和了解。同时，按心理学为研讨引发孤独感觉和治疗方式，被界定以不同形式出现，就是存在孤独、感知、情绪孤独和社交性孤独。有心理学家指出的证据显示，感知、情绪和社会孤立对人在健康方面可引发各种身心疾病，例如认知能力加速下降、高血压、心脏病、肥胖、免疫系统减弱、焦虑、抑郁、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死亡。长期的孤独更会导致战或逃压力，对免疫系统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若要有愉悦、快乐、平安、自由的生活，我们必须尽力超越这隐匿在内心深处的敌人，把它转化为帮助人格和信仰成长的动力。超越孤独的建议，我们要谨记，孤独很多时是我们主观性的选择和取定，若要超越它， 我们要注意我们习惯性的思考模式，要注意习惯性与新思维。很多时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事实，对别人的看法和情况仅是我们的假设或信念，因为我们常常无法认识到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事实。这些假设想法可能是一个人从孩提时代起就对自己持有的核心信念的一个特征，因此我们对所期盼的陪伴、联系或社会关系及亲密关系要学习和建立新的信念。找出触发孤独的原因，关注我们内心感到的孤独背后的负面想法和原因是否配合我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尤其是因环境情况触发的社交性孤独，而不仅是要改善社交人际技巧才能更有助于对抗孤独。认清孤独本质，接受目前所引发的孤独情况是具有挑战性的，也许在催迫改变。生命的目的与意义，要练习保持我们对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尤其是我们年纪渐长。至于年长者，帮助他们参与团体和小区活动，建立联系来保持他们的目标感和归属感。认识孤自一人独处并不意味着孤独，信仰的力量。
孤独感不仅侵蚀我们本性的生活，也在灵性层面困扰我们，引发存在性的孤独感。圣经对孤独的教导使人对爱和被爱被完全了解和接受的深深的渴望。天主因着爱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且与人结合建立亲密的关系。天主因着爱亲自走在你的前面并与你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开你，也不会抛弃你。不要害怕，不要气馁。很多我们都很熟识的圣人，例如圣保禄宗徒、圣方济各沙卜略、圣伊纳爵罗耀拉、圣奥斯定等，他们被天主召教以后，以行动响应之前选择远离人群孤独的生活，为的是在独处中建立与天主更亲密的关系。第三世纪出生于北非西波的圣奥斯定是初期教会的圣师之一，他在年轻时期侮辱邪教，生活放纵，他母亲为他的皈依回头流尽眼泪，几经多年在黑暗中寻寻觅觅，他终于被天主攫取，他皈依了。公元388年9月起，奥斯定在故乡德加斯德住了三年，和世俗隔绝，守斋祈祷。在他的忏悔录中写道，永远的真理，真实的爱德，可爱的永恒，你是我的天主，我日夜可念你，我爱你太晚了，我日夜可念你超越一切。他常常向天主这样祈祷，主啊，我爱你太迟了，太迟了，你想和我在一起，我躲避你。那时候我一心追求世俗虚伪的美物，你大声叫我，你光照了我的心，我开始尝到你的甘饴，我饥渴地追求你。他体验到被天主攫取，天主要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是何等珍贵的生命。出生于1897年11月的陶勒菲戴是一位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经过多年的波西米亚式的青年生活之后，在没有放弃他的社会和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的情况下，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他可能是美国天主教徒中最著名的政治激进分子。他为穷苦、被社会边缘化的人、被遗弃的人献身服务，为人权斗争。他分享，虽在千万人群中围绕着， 却感到无比的孤独。他在1952年出版的回忆录《长期孤独》中这样写道：我们不能爱天主，除非我们彼此相爱，而要相爱，我们必须彼此了解。他在长期的孤独中，他体验并见证了爱天主与爱人是彼此连接的。人若与天主建立关系，自然也与人建立关系。如此孤独是无法在人心内立足的。圣奥斯定、陶乐菲的生命显示出，天主因着爱与人永远同在的亲密关系，即使人选择离开天主，天主仍不会离弃他们，而是更紧追不舍要与他们同在。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生活的经验和性格的形成，常会遇上长期孤独，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天主会容许灵性层面的孤独发生，也可以说是圣伊纳爵·罗耀拉指出的神哭情况。然而，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我们是否愿意打开心门，让天主进入内室，与我们同在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6，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1节，孤独，孤独感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孤独对人格和生活的影响，再而探讨帮助超越孤独的建议，最后是信仰在超越孤独的重要性。下一单元我们会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7，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2节，亲密的人际关系。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教会的牧灵工作不可懈怠，不可疏忽。教友们信赖教会的司铎，把你们看作是天主祭台上的基督。你们要努力追求圣德，教会需要的是有圣德的神父。教友们希望在你们身上看到生活在教会中的耶稣基督。圣帕德里克主教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